弟兄姐妹们好，我是张保罗弟兄，今天给大家继续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18课基督的职分。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第23问答是这样的，问：基督身为我们的救赎主，执行什么职分呢？答：基督身为我们的救赎主，在他降卑和升高的景况下，执行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教义问答用了三处的经文，第一处使徒行传3:22，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希伯来书5:6，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2:6，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我们在前面21-22问看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位的教义，现在从23-26我们要进一步看他所做的工作。身位是他本身，工作是他所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两方面，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23问里面就提及了主耶稣的两个景况，一个是他降卑的，一个是他升高的。这一点呢，我们到27-28问答会再细述。那么看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或他的职分分三方面，分先知、祭司、君王来看，这是改革宗神学的特色。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呢，可以说是最早的用这样的一个看法来三分看主耶稣的工作。这种看法非常的简洁，也非常的准确。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三种人物要受膏，受膏了以后呢，才能进他们的职分。这三种人物呢，都是基督的预表，而且汇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的三个职分。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我们看到这三个职分都有的。亚伯拉罕可以算是神家或神国的建立者，因为神在人类堕落以后，第一个最有意义的恩典之约呢，就是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立的，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的身上呢，我们看到有这三个职分。第一，我们看到创世纪20:7，我们的神说他是先知。事实上先知这个字呢，第一次在旧约出现，就是出现在这里，而且是出现在神在亚比米勒梦中对他说话，说他是先知，你不可以对他造次。亚伯拉罕是神的先知，他可以为别人祷告，亚伯拉罕是先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也是祭司。创世纪12:8、13:4、15:9-10、15:17等处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经常在建立祭坛，在那里献祭。他建立的祭坛献祭那分明他是一位祭司。然后创世纪18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片段，那边讲到亚伯拉罕他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耶和华，接待了神，接待了神的使者。当他接待了神的使者以后呢，他就很快的叫他们家就做了很好的吃的东西，有面还有牛肉，其实这些都是祭物，得把这个祭物呢献给了神，让神来享受亚伯拉罕所献上的祭物。所以在创世纪18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如何做祭司来敬拜神。创世纪22他甚至把他独生的爱子以撒献上。在创世纪23:6，那边我们也看到他被当地的人称为尊大的王子，他有好像是君尊的这种的尊贵。当神跟他立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也说君王要从他而出。在创世纪14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成为那种君王的尊荣，他作战得胜。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职分呢都出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可是呢到后来神的国建立起来以后呢，这三个职分呢就分别落在三个不同的支派了。我们知道完全呢就落到犹大的支派中的大卫家，祭司的职分呢落在利未支派中间的亚伦家，先知的职分呢则是神直接在各时代兴起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很多支派都有可能等到主耶稣基督来了的时候呢，这三个职分又重新汇合在基督的身上。论到主耶稣先知的职分，摩西在生命记18章15节就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古代的犹太人就一直在等候着。那里摩西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们要听从他。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常常说他是不是那先知。那一位先知呢就是指的生命记18章所说的这一位摩西所预言末世要出现的那位弥赛亚先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看法，有这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从生命记18章出来的。彼得在使徒行传3章22节他就起来说，摩西所预言的大先知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关于祭司，早在士师时代的末期，就是以利做士师的时候，神就差遣一位神人对以利家发出这样的预言。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注意到这个字永远，这个预言我们看来大概在旧约时代没有一个祭司能够合得上。这个预言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2章35节。这一位永远做祭司的非耶稣基督莫属。诗篇110篇第4节预言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新约有一卷书希伯来书，这卷书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打开这一节的奥秘。诗篇110篇第4节说，耶稣自成为永远的祭司，不是照着亚伦家的等次，乃是照着另外一个等次，这个等次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故事是要回到创世纪14章的故事了。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分明不是利未支派，所以呢他不可能照着亚伦的支派来做祭司。身为犹大支派的人出来做祭司，那就代表说神在旧约的祭司之外又兴起了一个新的祭司体系，这个体系希伯来书说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今天不但耶稣基督在这个等次里面做了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第2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下面看到弥赛亚的王权，旧约的预言就太多了。创世纪3章15节说到，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啊，她要击打蛇的头，就是击打撒旦的头。那当这一位就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真正女人的后裔，马太福音第1章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一位从玛利亚生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因为普世的人类只有一个是女人的后裔，那一位就是耶稣，他是那位君王。创世纪49章第10节这一节呢，我们的中文翻译和合本翻译可以值得讨论讨论。我用另外一个翻译是吕正中的一个翻译，这翻译是这样翻的，权柄之上必不离开犹大，指挥之棍必不离开他两腿之间，直到属他的那位来到，万族之民都归顺他。好，那么 经文上所说，直到属他的那位来到，这一位呢，也就是弥赛亚，和本翻译成为示罗。示罗是古代的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吕圣宗的版本翻译比较好。那么这一位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是万兽之王啊，我们的主耶稣成为狮子，他当然是王，万王之王。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完全，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的大卫之约就非常非常清楚了。神在那里和大卫家立约，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们知道直到永远的国呢，绝对不是旧约时代的大卫的王朝，因为大卫的王朝也不过19个王也就过去了。那么这一位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所预言的这个永远的国度呢，乃是指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所要建立的那一个神永远的国度。感谢神，今天教会就在这个国度的里面。诗篇89篇35到37节就接着撒母耳记的话，也强调神的这个应许。那里说，我一次指的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大卫之约里面讲到说，这个国呢要存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国呢，真的来说就是神永远的国度，教会如今在这国度的里面。诗篇89篇说，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都重新肯定了主耶稣基督的王权。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在新约特别是福音书的里面呢，有意的让我们看到这位要来的耶稣呢，他真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弥赛亚的形象。他拥有这三个职分，这三个职分跟神的形象也是有关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类。那么这个形象呢，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就失去了。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让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呢，特别有三方面，第一个叫知识，第二个叫圣洁，第三个叫公义。这边知识是讲到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那么这三个形象呢，很奇妙的跟弥赛亚的三个职分是呼应的，知识和先知有关，圣洁和祭司有关，公义和君王有关。那么这三个对应呢，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是非常的妥当，发人深省。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的职分是根据他的形象，同样的我们人类在神面前的职分也是根据我们里面的形象本质。神照着他的形象照我们的时候，那么神就把一些职分给我们，这个职分和他照我们的形象是相关联的。我们方才讲到知识跟先知有关，我们必须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对神的认识丰富了，我们才能够成为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替神讲话，把神的信息传讲出来。我们必须是圣洁的，因为祭司是圣洁的，祭司要活在神的跟前，在神的面前服侍神，而且在人的面前显出神的荣美。在旧约我们看到穿的最华美的呢，就是祭司，特别是大祭司，他的衣服说明了神形象在人身上的那个美丽，而这个美丽呢，乃是圣洁的美丽。所以我们看到祭司要用圣洁装饰去敬拜神。当我们恢复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圣洁形象的时候，的的确确我们可以更多的成为祭司服侍神。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服侍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份的圣洁。 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为祭司，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因此呢，他不但是祭司，而且他是祭物，他也代表我们全人类成为那位献祭者。在旧约的献祭有三样，献祭者、祭物和祭司，这三样都在主耶稣的身上汇合了，他是那位献祭者，一路把我们的祭物带到天上的至圣所，而他是那位祭物，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当然呢，他也是祭司，公义跟君王是发生关联的。一个人要执掌王权，要做长官，要做得好，他必须要公义，他才能够把事情把人给摆平。他要自己不公义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把人摆平。因此公义跟君王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看到我们人类犯了罪，失去了知识圣洁公义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也失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原来要我们所做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个职分呢，我们不能再做了。那今天我们要恢复的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一位救赎主，正是一位能够恢复我们形象的这位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是知识圣洁公义的主，因此他把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都恢复了，都汇集在他的身上。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圣灵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所做的工作，正是基督的三个职分所要做的工作。不但主要恢复我们的形象，主也恢复我们原来所该有的职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恢复了形象，而且我们也恢复了职分。我们的职分就是主耶稣的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底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教会呢？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的教会，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改教家们为什么后来都决定离开天主教？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天主教不能够忠诚地执行圣经上所定义教会的定义，因此他们就离开了天主教。在改教时代的时候，改教家们就给教会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教会叫做真的教会呢？有三点，第一，就是忠心的传扬神的道，第二个，正确的施行圣礼，第三个，认真的执行教会的纪律。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这三件事情跟主耶稣的三个职分是密切相关。主耶稣是先知，教会要有先知的职分，就必须忠实的传扬神的话。换句话说，当教会不再能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教会在主面前是何等的失职，教会也就不再是教会了。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教会要正确的施行圣礼。圣礼当然，圣礼的定义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的圣礼有七样，直到今天天主教的圣礼还是有七样，而我们更正教教会呢，就根据圣经，我们看到只有两样，一个就是洗礼，一个是主餐礼。当教会正确的忠诚的施行圣礼的时候，可以说教会在做祭司的职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祭司，借着洗礼他把我们带进了神的国度，借着主餐礼他一直不断的跟我们有维系。所以主餐礼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通常至少一个月会有一次的圣餐，这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让我们纪念主耶稣舍身流血的大爱，让我们能够再来爱主。但弟兄姐妹，这个主餐礼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重新让我们看到神跟我们所立的恩约是永远不改变的。换句话说，这是教会的祭司职分。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教会必须要认真的执行教会的纪律，这是君王的职分，不对就要改，不对就要管，不对就要罚，这是教会执行基督耶稣君王的职分。所以当一个教会不能够很认真的执行君王职分的时候，教会也失职。有的教会传扬主的话，有的教会施行了圣礼，但是他不认真执行教会的纪律的时候， 他仍旧在主耶稣的弥赛亚的或基督的职分上呢，少了一样。这三样的职分呼应着主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今天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跟随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主耶稣所要做的。因此500年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是对的，因为他们当时要恢复的呢，也就是恢复弥赛亚的职分，弥赛亚在教会里面所要做的。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跟我们的神形象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因为认识神，我们忠心传扬神的道，我们因为圣洁，我们也正确的来做祭司，施行圣礼。我们因为公义的形象恢复了，所以教会里面必须要持守公义，也就是要执行教会的纪律。那么这一切呢，都跟主耶稣基督的职分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忠诚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忠诚的让主耶稣基督的三个职分呢出现在教会的里面。今天我们要复兴教会，要恢复教会，要让教会做得好，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基督的职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再次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弥赛亚。你不仅来到地上死了复活了，而且你今天高升赐立在神宝座的跟前，你坐着为王，你站着为祭司，而且你是那一位继续不断对教会说话的先知。主啊，我们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蒙赎了以后，你恢复了我们里面的形象，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借着知识、圣洁、公义形象的恢复，你让我们与你一同来敬神所要我们所敬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你的职分，也是你给教会的职分。巴不得耶稣你在教会中显为荣耀的君王，显为圣洁的祭司，显为那位极其认识神、传讲神话语的先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为今天第十八课基督的职分做一个总结。我们前面讲过基督的身位，我们现在开始讲基督的工作。基督工作跟他的职分有关啊，他的职分呢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时候，加尔文给基督职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纳，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主耶稣有这三方面的职分，这三方面职分在古代的时候，就在这三种人身上，他们都是受膏者。那么主耶稣基督成为受膏的弥赛亚呢，他把这三个职分又重新恢复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新约的经文引用旧约，论到耶稣是那一位先知，是那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那一位永远的君王。我们也更进一步的看到主耶稣的职分跟他里面的形象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主耶稣恢复了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形象。我们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而那个形象失落了。那个形象失落了，形象是什么呢？就是知识、圣洁、公义。而这三个形象跟耶稣的三个职分相关的，因为认识神、传讲神的话语做先知，因为圣洁代表神能够做祭司，因为公义所以要执行君王的权柄。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这三个职分呢，跟今天教会的功能或定义是息息相关的。教会必须忠诚传扬神道，教会必须正确施行圣礼，教会必须执行教会的纪律，好叫基督真是名副其实的弥赛亚、先知、祭司、君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一回再见。